如果要给一个题目，今天的题目是你要什么？我们人生总是有极多的艰难，我想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艰难。有的时候正在日正当中的时候，譬如说大卫，他在声望最高的时候，最得到人的拥戴的时候，他把歌利亚杀死了。他最得到民心的时候，大家欢呼的时候，他带来一场不仅是给自己声望高升，而且是给整个以色列人解决危机的一场胜利的时候，他正在得到这么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开始了他的麻烦，他重大麻烦就是扫罗要杀他。摩西在40岁的时候，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时候，而且他要发出他那个民族爱同胞的心，为主做大事心的时候，惹下了大祸，然后有40年的流放的生活。有人是正在追求一个重要的目标，而且他本着他的良心在行事，虽然可能工作艰难，但是他非常平安，而且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譬如说，保罗在信主之前，按着他的良心，按着他的负担，按着他的信仰，他逼迫基督徒，他觉得他做的真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非常好的事。然后在他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碰到了一件极大极大的转变，当然就是他碰到了主。有的时候，有些人有一个很稳当的生活，平顺，即使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纷争扰乱，但是他相当的平顺，看起来灾难不会临到他，他只要，我们不敢说安分守己吧，他就好好的度他现在这个日子。不要去做主要他做的事的话，他应该可以很平安。我说的好像是整个以色列人要被哈曼，要在波斯帝国底下被屠杀的时候，王后以斯帖她在国王的旁边，也没有人知道她是犹太人，她应该可以很平安。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一个人还有我刚刚所举的每一个例子，我希望是我们现在的人的一个写照，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有哪一个时代，有哪一个人他在生活中不是碰到很多的艰难，小艰难、大艰难，小的山、大的山，有的就是说我说的是没有办法克服的艰难，有的是冤枉，有的是委屈。那就像你们现在工作一样嘛，我问任何一个人工作情形如何，问任何一个人身体如何，还好了，还好，感谢主了哈。说还好，其实就是很不好，不过也不好意思跟牧师讲那么不好。那有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很多头痛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哈。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信靠了主，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化险为夷，我们能克服困难，这些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今天讲的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尼西米记也跟各位分享过哈，在起码我在信友堂分享过。那么我只是再一次希望能够提醒，而且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更多把我们听到的这些经上的话，这些属灵的人他们的经历，给我们更多更激励我们的激励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稳当的往前面走。各位，我要说的负面的，你不要想你到一个公司或者换一个工作或者结婚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你的生活就可以以后都很平顺了。你真的不要这样想。没有这种日子，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哈，有也没有了，没有就是人生在世总有苦难。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讲的，没有人没有这些艰难，甚至我可以说，没有人有一刻没有这些艰难，大的、小的、烦恼的，但是也有 主耶稣也常常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将平安赐给你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悦，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不被捆绑，我们的盼望，是在一个非常没有盼望、不平安、不喜乐的环境甚至身体当中。我说身体，因为的确我们慢慢的老化，也许身体会给我们一些长期的一些麻烦。那我们都相信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可以使我们在这么多的艰难里面，在这么多的这个可怕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的过一个非常平安、非常喜乐、非常丰富、非常自由、非常有盼望的生活。如果你过，你身边的人也会过，因为我们过的是肢体的生活，不会有一个人特别平安，别人都不平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平安是假平安，他是把他的平安建立在别人的不平安上啊。有人这样，我心安得很，我好得很。这一类的人通常都是让人家很心不安，让人家很不好的啊。那当然也有人他自己也不安，也给别人不安，那当然更痛苦啊。我们今天要看尼希米，他也是在一个我觉得他可以过很安顺的日子里面，他自找麻烦。或者说你不能说他自找麻烦，或神给他麻烦，或我们也不能说神给我们或任何人麻烦。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手里面是会有麻烦，是会有辛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定会在每件事上帮助我们，让我们得胜的。好，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好，各位，这个如果你要知道的话，这个年代大概是主前446年，这个时候已经接近整个旧约圣经结束的时代了。虽然尼希米记在远远在马拉基书的前面，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是差不多是同样的时代了。这是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离南国犹大在586年亡国也100多年的时间了，他们已经亡国了。事实上，亡他们国家的巴比伦也已经亡了，现在统治世界的就是波斯帝国。那尼希米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宫殿里做事，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是做酒政的。那么那个是一个最叫人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得到皇帝最大信任最稳当的一个工作了。不过我想尼希米也知道，如果你看历史看多了也应该知道，真的你在政治或在公司里面，你真是看到人的不可靠。最信任的人，皇帝、董事长、总经理最信任的人，他一旦垮下去也垮得最惨在中国历史上，在现在都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好的工作、稳当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但是我们要把主放在第一位，要把主放在一切，他是我们全然的依靠。哦，各位，巴不得我真是能够自己活出这样的生活。我天天是希望过一个悠哉，不要有什么灾难，不要有什么最小的风波都不要有，每一件事都刚刚好的安排的好好的。 各位，人生你应该是有规矩有计划，也希望自己和别人很平安，但是我要再说，外在的环境和你的身体都不允许你有这些，但是你可以真的有这些，那是从神那里来的。尼希米在他的宫殿里，在苏珊的皇宫里面，那么有个弟兄是从千里之外的犹大回来，那么他听到，他问他耶路撒冷的状况，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下的时候所受到的各样的艰难和灾难，应该不是啊。这个时候是主前446年哈，在这段时间就是离亡国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哈，大概是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所碰到的那些困难，他们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这些困难呢，都是千里之外了，跟我们跟尼希米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各位。千万要记得，尼希米在这里所关心的是神国的事情，不要把这个神国的事情跟民族主义混在一起了啊。这个我想就我们需要被提醒了，各位，你关心任何一个民族，包括你自己的骨肉之亲，甚至这是你最关心的，这不是坏事，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看到，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有一些华人从民国以来到今天，都常说，唯有基督才能叫中国强盛起来，唯有福音才能叫中国强盛起来。各位，我觉得我还是很古板的说，唯有基督，唯有福音才能救人。才能叫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与永生。至于说福音和基督是叫这个国家强大，叫这个国家兴盛，我自己是觉得哈，任何一个民族、个人、团体，如果越是接受了福音，基督越做主，越能长期这样，主会给他们越多的祝福，包括在物质上，包括在军力的强大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信耶稣去求的，我们信耶稣，我们求的只是神的荣耀，不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也不是我们个人的理想，包括主求你给我讲道的恩赐，求你给我牧会的恩赐，求你让我在职场上很有见证。这就是我常常说的，我们的神学既不是成功神学，也不是失败神学。所以不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其实成功两个字不是坏事啊，成功神学就是说啊，信了耶稣一切就一帆风顺哈，甚至为了一帆风顺而信耶稣，我想如果这样来定义成功神学就不好了。但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神不会在各样的事，包括在看得到的工作各样上祝福我们的话，那就失败神学，那也不对哈。有的人讲到背十字架就讲成这个样子，就是基督徒生活就是苦苦苦苦苦苦，一天到晚就是苦，在苦中要作乐，就是这我想也不对哈。我们有辛苦有艰难，但是我们里面有完全的盼望。我们传福音，我们关心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关心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灵魂能不能得救，其他一切他的学业、他的功课、他们的战乱，这些我们绝不是不关心。圣经上也是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说，这些需要照顾孤儿寡妇、穷苦的人，或者有需要的人，他们在物质上、在今生的需要，我们应该注意、应该关心。社会的正义、国际间的正义，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也看到应该要关心。这个不是不要关心，也不是不要去不是不要去介入。但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每个基督徒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侍奉主的时候，你只能想到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只能想到一个目的，就是这个人能够得到拯救， 这是你的目的。至于这个是你唯一的目的，然后神又产生了，你在你侍奉主的过程中，不管你是做家庭主妇或做秘书或做董事长，又产生了什么其他的，我只好说副作用，副作用通常是坏的字眼哈，但是我就用副作用吧，产生了别的 effect， 产生别的意想不到的好的结果，那很感谢主，也应该有。这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福音，再举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切身的例子吧。我传福音给这位朋友，希望他信主，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能结婚，我实在很想跟他结婚。那么，现在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跟他再交往下去，我们不能结婚会很痛苦，所以就拼命传福音给他，然后请各样的人传福音给他。你要嫁要娶一位基督徒，要有这样的心智，非常好，感谢主。但是你传福音给他，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心里想到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让神得荣耀，而不是让我婚姻得到解决，第二个就是他的灵魂能得救。他信主了以后，也许他喜欢了教会里另外一个姐妹，你传福音让他非常热心服侍，就跟另外一个很热心的在一起，那真是气死你也哈！不，应该非常高兴，非常感恩哈。我举这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哈，你今天就要停止让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信主的信耶稣了。我希望你们都不会听错嘛。我们今天是在同工会，这是政治局常委会议，是高阶层的那个灵运比较好的人的，你不要有这个误会哈。我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掺杂的一些动机，那些动机也不是坏的，但是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只有一个动机，不要让别的东西影响了。你像耶稣说他会受到很大的羞辱，他会死得很惨，彼得说哎呦，这事不能临到你身上啊！耶稣骂他是撒旦的。各位今天假如说我说神跟我讲我会今天这个我回去的路上捷运会出事，我会撞车而死，哦，你们说啊，那你很确定会有这个事，那不要做捷运好了。我说你是撒旦。各位，你关心我，你希望我不要碰到什么坏的事，这个也不行吗？为什么耶稣会那样责备彼得？其实我刚刚讲的很简单，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动机，一切就是希望神得到荣耀。那这些呢更重要或者更基础，你能够这样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权柄、圣灵的那个丰富不断的在激励你。这个我也在很多聚会里，尤其我们最近在讲罗马书，常常提到你生活的动机动力不要是律法，律法是好的，那我们要遵循的，你生活的动机动力是必须是恩典，是福音，是上帝的爱激励你，而不是律法的鞭子把你吓到了。当然就我们肉身需要一些律法，需要一些威迫利诱的过程，这也是真的，不过我们希望越来越单纯是主在激励我们。我说了这些，就是你将来也可能对犹太人有负担，对回教徒有负担，对阿拉伯人有负担，对你的本国同胞有负担，或者你不是对什么人特别有负担，你也不是要做宣教士，也不是做全世界传道人，你也有自己的兴趣，你也有你自己投票的党派，这些都很好，但是我总希望你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你的那个动机心是越单纯越好。那如果你是将来做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我就更是希望这样。我也是看到很多在美国的时候，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啊留学生，哦，他们一心为中国啊，传福音为中国，什么都为中国。各位，这些也没有不好，但我就稍稍有点担心，就是说包括保罗也是 为他自己本国的骨肉，你看他多么的心痛。可是神给他工作就专门跟外邦人传福音，他在专门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还是想尽办法接触自己的同胞，那自己的同胞就一直不接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是最窄又最宽的，最窄就只有上帝，上帝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当中就是任何人，如果说我对回教徒有负担，对佛教徒有负担，对犹太人有负担，对中国人有负担，或者怎么样都很好，但是你有负担，甚至你觉得这个负担是神给你也很好，你记得保罗，他心里想到就是他的骨肉之亲，但是主给他一生所做的就是骨肉之亲之外的对象。那我们感谢主哈，这也是十字架的道路。我想只要是愿意舍己信靠上帝都非常好，因为尼西米是这么关心自己本国的人，所以我就希望各位不要以为说我就是很强烈的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只有这个或者是某一个负担。我们有最窄的就是只有主，我们有最宽的在主里，我们主给我带领的什么路我都可以走，这十字架路又最窄又最宽。尼西米非常关心神的国，非常关心这些犹太人的光景。哎，这实在好像不是他应该很关心的事情，他应该非常关心的事情应当是他的酒调的好不好。各位，你在电脑公司，如果你是写程式的，你最关心应该是程式写出来没有啊？如果你是某个党的这个选举委员会的主委，你最关心的是下次选举嘛？你是大师傅，你最关心的是炒菜，炒的菜炒的好不好？我最关心的应该是，起码现在最关心的，今天讲道讲的好不好？各位，我再一次说，不是说对我们的工作不要专注，不要关心，讲道不要讲好，大师傅不要把菜炒好，计程车司机不要把车开好，但是我们这些事做好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愿神充满在我心里，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是一个被神爱的人，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神随时在就想到就是神的爱随时在激励我们，鼓动我们在做事，不管我们有没有说出来。尼西米是这样，我相信他酒调得很好，我相信他工作做得非常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是他，我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工作都一定要做得多么出色，我们没有那种智慧，也许写程式写得不怎么好，也许我是职业篮球队的选手，我总是那个坐板凳的，我不是有那样的天赋，都是先发球员，这个没有关系。你做的事情很平庸没有关系，你当然可以求神让他出色，但是神给你的恩赐最重要的是你都摆上了，5000两银子也好，2个小钱也好，你都摆上了，那就了不起，那就是真是主的恩典。好，尼西米绝对没有忽略他调酒的工作，但是他真是调酒调得好，做什么事做得好，因为他心里是属主的。各位，这也是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啊，我跟我的这些神学的同事们常常好像日行一远的时候，常常就是他们说，你一天到晚就强调神神神，这样子哈不食人间烟火。我的看法就刚好相反，你越是被神所充满，越想到越是正确的被属灵的事充满的时候，你越在属事的事上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从来觉得在圣经里面还有历史上的属灵人都有这样的特点，他真的是一个不一定是传道人，但真的是想到他的心思意念就是被主所充满，可是他做世界上的事他做得很好。那刚好相反，如果你想到就是你自己的得失和你自己党派的得失，那你在这方面做的常常就是不是常常一定到最后不但吃力不讨好，而且 不知不觉对主跟主就越来越远离了，那损失很大。我们也要讲到，就你心里想到这是主，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是神的爱总在我里面。可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每天有很多的事会占据你们的心。我现在其实这篇道讲完，马上就是这个礼拜天我在信友堂讲道怎么办？就那会占据我的心，如果没有准备好就很担心。我也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还是说，这些我去想这些事，预备这些事，是为了神的荣耀吗？还是为了我自己？有没有舍己？我那个己有没有在神的大爱和权柄和感动中，就一切的努力中是为着主，不是为着自己？然后在一切可能因为自己而有的焦虑就交托了。我很努力的在做，但是没有那种因为自己而有那种焦虑和得失的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被主得到的人，一个福气，就是他真的很辛苦很努力尽心竭力，但他没有那种因为己为了自己而有的那种患得患失。你让主充满你，你就没有那种患得患失，你就很平安了。即使你很忙碌啊，非常忙碌，而且行程很紧，尼希米他关心他的同胞，他跟人家谈到这些。各位，他贵为九正，他跟他远来的弟兄来谈，我想应该谈一谈他自己的工作如何好。他谈千里之外，他也不能管，他也管不着，但他关心，他关心到耶路撒冷，他关心到教会，他关心到神的国，然后他听到神的国的事情。我听见这话就坐下来哭泣，悲哀了好几天，吃不下饭。进食祷告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你主动的进食，一个是被动的进食，这两个都不一定是坏事。就是说主动的进食就是你要专心祷告，被动的进食就是实在那环境太急迫，让你根本吃不下饭，你除了拼命祷告就没有别的，就不能做别的事。我想如果是出自神的感动，你被动的进食也是很好的，被动的通宵祷告也是很好的。有一股火烧着你，你非这样做不可。他哭泣悲哀，哎，感谢主。弟兄姐妹，情绪不是坏事，我们常常讲要控制情绪。哭泣也不是坏事，我们常常讲要喜乐啊。我更是常常讲到的时候都提到，不要用一节圣经来概括了所有的，要用所有的圣经来了解这一节圣经，不管它是这节圣经多么宝贵多么好，就我们不要有偏差，要常常喜乐。哎，是要常常喜乐，但你看每一个属灵的人，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包括保罗，甚至包括圣灵，包括天父，都有忧伤的时候，都有担忧的时候。所以有情绪，甚至有我们觉得负面情绪，不一定是坏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我们还是说要在对上帝的信靠，在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爱当中，有一个最正确的，有一个最恰当的抒发也好，化解也好，疏导也好，那产生的希望都是正面的。我在这里不能告诉你怎么样才是正面的，我只能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高兴的情绪不会得意忘形，让我们低落的情绪不会叫我们怀疑神的慈爱，总是让我们能够很正面很积极的继续。哭泣悲哀了好几天，他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这个特别讲到天上的神，他不是讲神而已，是天上的神。这我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到神伟大的权柄，天上的神，天上嘛，他不是地上的神，他不是一个土地公，只能管他那个庙平方公里一公里的地方，他是天上，所有的都在他眷顾之中。为什么在这里这句话这么重要？主啊，你没有看到，你 你深沉的荒凉吗？如果你是天上的神，全能的神，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苦境吗？越是有这种艰难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越相信主的全能。所以人家说我们迷信，说我们真的好像不活在世界上，如果我们真的是圣灵感动，那是很伟大的，那是很棒的事情。我们不是不活在世上，我们非常知道世上状况，但是我们心里有主，我们就得胜。我真是看太多这样的属灵的人哈，就是我好羡慕，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他真的不被那些环境影响，影响了他能够胜过。我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啊，今天一路上很顺畅，啊，不塞车，哎，我心里就是很舒服。一看到前面怎么那么多车阵，就开始烦躁了。我很容易被任何一件事情影响，包括我自己身体状况，啊，包括我自己的讲道的准备。我想这也不是坏事，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被影响是要被神来影响，天上的神。当我在向你求的时候，当我在哭泣悲哀的时候，我没有忘记你是掌管万有的，在天上的神。我正要为你求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在天上的神祷告，是讲到神在鉴察这个尼希米，或者尼希米心里想到，他可是在看着我，不要虚假啊！他祷告说，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一定是每次都要背一个祷告词，但是我们希望，也不是说每次祷告都刚好把全背的神学都正确的神学都放进去，但在这里我也觉得感谢主，神是大而可畏的。他当然可，他也是小而可亲，所以小就是他也在我们心中，又可亲，跟我们是在不分开的哈。但是他是配得敬畏的。在这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要敬畏上帝的地方，这个时候要敬畏的是什么？波斯王啊。这时候可怕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各位，我们敬畏我们怕的只有上帝。然后这位上帝虽然可畏，但是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也绝对承认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可以爱神，我们可以守神的诫命。我们爱神，我们守神的诫命是出自他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可夸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真是能够说，我们爱你，我们守你的诫命。你像这样的人守约施慈爱，其实尼希米在这个时候是在讲他自己，也在讲以色列人的那些爱神的百姓。各位，我们不是骄傲，但我们也不是说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但我们也承认神美善的工作可以在我们人身上显出来。请你守约施慈爱，请你向爱你的人，就是我尼希米，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不配，不是我自己，是出自你，但是我向你这样求。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神没有睁眼看，没有侧耳听吗？神都在听，神也都在看，但是我们也常常觉得神也好像没有看也没有听。我们不是在提醒神忘记了，我们是在提醒我们自己，他在睁眼看，侧耳听。睁眼看，明明看到了一件悲剧，你为什么不拦阻它的发生？明明看到了一件可能要发生的坏事，你为什么不拦阻？明明看到人的需要，你为什么不提供？明明听到了我们的呼求， 呼求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回答？各位，这个时候都求主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我向你祷告，我相信你已经看，你已经听，但是我的肉身常常会觉得你不看也不听。所以说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其实也在提醒自己啊，你看到这个人他为耶路撒冷的哭泣，听到那些话就哭，原来是有个很长远的祷告的基础。我们的哭，我们的笑，我们的感情盼望都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基础。我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原来他天天昼夜都在祷告，都在为以色列民祷告。祷告什么呢？当然我们也要说当然以他的祷告是以色列什么时候能够复国，什么时候能复兴，教会能够兴旺起来，那都是对的啊。不过你看到，我也不是说我们每次都要这样哈，我再一次说不是死板的，但是他这个精神很可贵。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他先认罪。各位，这是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尤其是我们是比较属灵的，我们比较圣洁的，我们的态度先控告，先喊冤，先说我好倒霉哦，先说主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也再一次说，你喊冤你控告也不一定不对我们这个礼拜天就会讲到以利亚是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喊冤，那诗篇里更多喊冤的祷告了。你凭着信心这些感情这样祷告都没有不好，但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人，他真是属灵的人，他真是被主光照的人，就跟那个税吏一样，举目望天都不敢，捶胸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一点另外一个异人但以理也是这样，以斯拉也是这样，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以斯拉记第九章、以西米记第九章都有这种认罪的祷告。就像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那是多么兴奋的事，但他也先说祸灾我灭亡了。我们看到神的丰富，神的美好，激起我们各样的感情，赞美兴奋，传扬福音，愿意背十字架，但是有一个一定会认罪的，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也可能会求神伸冤，那也好，但是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我和我家都犯罪了，然后我们整个以色列人一直在违反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这个也叫守约施慈爱哦，我说话算话哦，守约哦。守约不仅是你们如果遵循我的话我祝福你，守约包括你们违反我的话，我会按约上的规定来惩罚你们。当然他的恩典永远是那么的丰富，在这些事上也显出他的恩典，也给以色列人造就。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随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他先承认上帝何等伟大，承认自己的罪恶，然后说，各位， 这是一个人可以影响到所有的人哦。我们绝对强调肢体的生活，但我们在罗马书已经看到了，不仅亚当和耶稣是一个人影响到所有的人，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看到，每一个肢体也影响到其他的肢体。哎呀，这一点我真是求主帮助我，因为我常常是不太去管别人的。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也说剩下我一个人，但是又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请你喜爱我们的祷告。我们是敬畏你民的众仆人。你心里有没有祷告的同伴？有没有其他人这样关心教会？我们不晓得，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他能碰到多少近前的犹太人，我很怀疑。但是感谢主，他在这里就比以利亚要更属灵，他不会说只有我一个人属灵。请你听祷告，请你听祷告。那尼西米天天祷告什么？求你复兴教会啊，复兴耶路撒冷啊。各位，我们也在祷告啊，我们也在求主复兴教会，复兴我们自己。我当然不知道你们有多强烈啊，我是觉得一般来讲我们不是很强烈了啊。我们求的就是工作稳定啊，啊，这不是不好哈、啊，或者是这些就好了。人归主，教会复兴，我们不是太放在心上。这个各位，我再讲也没有用，因为对我自己也没有用。这真的是圣灵的感动，把那种负担，把那种福气，把知道人归向主、爱主的福气放在我们里面，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言行就能让人家也知道这是福气，他就会去追求。我们拿着鞭子在后面盯着你，追求会一定要来哦，请假或者怎么样哦，怎么样都要来哦。各位，那我也不说不重要了，我们也需要一点威迫利诱和律法的鞭子和胡萝卜在前面吸引我们走一走，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不过我们总希望圣灵让我们更把上帝的爱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主的爱激励我们啊，圣灵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有这样信心的祷告。那这种有信心的祷告，我真的不知道尼西米多久，他说他昼夜，也许有人30年40年，也许一辈子都看不到，但神是听祷告的，神有他的作为。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然后他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加一句我是做王九真的，我相信这句话应该不在他的祷告之中了，这是给读者知道的，因为神是知道他做九正，神应该非常清楚，不需要他来提醒了。我也讲过，不过这不会是我今天的重点了。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在酒吧调酒的人这么属灵啊？哎，在波斯王宫哎，那里面多，我在王宫里面那污秽，那个收购的礼券才多嘞，那个比现在任何地方都更污秽更下流。你看亚哈水鲁王的那个以斯帖记你就知道，你看一般都是王宫里面真的是跟那个红楼梦里面贾府一样，门口的两只石狮子才是干净的，里面都脏死了。好，我祷告了很久，现在我听到了教会荒凉的情形，我又哭泣进食祷告了。然后呢，可能就是一直继续这样祷告下去也没有任何事发生，但现在有发生事情。